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不知道怎么祷告的祷告。我们当中生过小孩的举手。你在生小孩的时候会不会祷告？第二，那个时候的祷告还会想怎么祷告吗？没有，你那时候很痛，但是你知道有一个生命要出来，用力的要把它生出来，所以只有哎呦呀，哎呦呀，这个叫做保罗的祷告。他们英文叫 Traveling Prayer， 就是昏眠的祷告。奇怪，保罗不是男生吗？他怎么知道昏眠怎么祷告呢？他说，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醒在你们心里。为了准备这篇祷告，我就找说男生可能昏眠吗？结果找到一个，这个爸爸 Thomas Beatty， 这个小孩是他生的，你们相信吗？有谁可以帮我把这个灯关掉吗？不然你们看的人就比较不漂亮。他的太太叫 Nancy Robert。 这个 Thomas Beatty 呢，怎么会生小孩呢？原来他本来是女生，他在 Hawaii， 这是他原来的样子，很漂亮的小姐，叫 Tracy Lagondino。 他在 Hawaii 呢，他认为他是男孩子，可是他长得是一个女孩子的样子。他喜欢上 Nancy， Hawaii 不许可同性结婚，他想要做一个合法的婚姻，所以他就去做变性的手术。可是他在手术的时候把他变成男生，但是没有把子宫拿掉，他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东西，他保留着没有关系，所以他子宫保留。后来他们结婚几年以后，他们很想有小孩，才发现这个太太 Nancy 呢，不晓得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怀孕。他说，那怎么办？我们要有小孩，你不能怀孕。他说，还好我子宫还在，那我来怀孕好了。所以这个长胡子的这个爸爸就人工受孕，而且成功了。开始2008年报道出来的时候，大家不相信，骗人，那个是假装那个照片的技术。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不只生一个，他生了三个。这是他们一家。这个 Thomas Beatty， 他们两个在2008年生 Susan， 这是女儿。然后接下来2009年生 Austin， 这是男孩子。到2011年再生一个 Jensen， 他说这样够了吧，他就决定把子宫切除结扎起来。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医学的进步，男的女的之间的差别，有时候医学可以想办法克服这样的困难。那所以保罗如果为生产祷告也不是那么困难，就是好。那保罗跟加拉太教会有什么问题呢？我念的在准备祷告，我很有把握，保罗每一篇教会的祷告里面有我为你们感谢上帝，我为你们祷告上帝，结果只有在加拉太找不到他为他们祷告什么。不然你去读加拉太书，从头到尾，奇怪，保罗不为加拉太教会祷告吗？只有找到这一句，就是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大部分的时间这是保罗为加拉太的祷告，他痛到一个程度讲不出话来，就好像妈妈要生小孩一样，一个新的生命要诞生，可是很难很痛，一直用力，一直跟上帝哭，都让这个小生命可以顺利的生下来。这是保罗跟加拉太的教会的关系。我们给大家一个地图，保罗这个人他开始是犹太人，他是很热心，认为基督教是一种背弃犹太教的叛逆的异端，所以必须要把他处罚，所以他是到处抓基督徒去坐牢，让他们把他们杀死的一个人，他是很热心的犹太人。那斯提凡在耶路撒冷被第一个殉道，他是执事，所以我们今天有16个执事就任，我要为他们祷告，不要有斯提凡。那个他被殉道以后，教会就受逼迫，扫罗是一个，那基督就跑，基督跑呢，扫罗就追，他不是说跑了就算了，他一直追，你知道从耶路撒冷呢，一直追到大马士，跑了好远，追杀。他没有想到，他要追杀的基督徒在大马士门口被耶稣基督跟他讲话，他吓一跳，我说，你什么人，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那我要怎么办？他整个价值观念就一下就卡住了，怎么办呢？结果他没有去耶路撒冷，因为教会是在耶路撒冷，他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一回耶路撒冷可能就被犹太人杀掉了，因为他本来是犹太教嘛，怎么可以叛逆？第二个，教会也不敢接受他嘛， 啊，你是不是骗人齁、哦、所以他跑上来，他跑到沙漠去。他说耶稣基督跟我启示，要我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以后，我没有回耶路撒冷，我到沙漠去默想，到底我哪里出了问题，我的信仰为什么我会变这样。所以他从大马色呢，他没有到耶路撒冷，他绕过去到阿拉伯的旷野 Arabia， 他到那边默想，把他的信仰搞清楚了，然后再回到大马色城，在那边还住了三年。对，他这样讲，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七节，他跟加拉太教会说，我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有往亚拉伯去，然后回到大马色。他在大马色在那边呢啊，住了三年，然后三年以后，他为了要让耶路撒冷教会接受他是真的基督徒，他冒险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从大马色三年后，他才再度回耶路撒冷。啊，回耶路撒冷，他就见教会的大佬，就是基法，就是彼得，跟他住15天。他说可能我还跟耶稣的弟弟雅各也见过面，其他的我没有见过面。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要确认当时教会的领袖能够接受他是基督徒。他第一次拜访耶路撒冷成为基督徒，这是第一次。可是在那边他传福音的结果，耶路撒冷犹太人就要杀他，这个人怎么可以让他活着啊？教会说啊，那你不一样啊，你还是回家里去。他家在哪里？他家是在这里，在大树 Tarsus Cilicia， 他在这边。所以保罗就从耶路撒冷出发，慢慢走，走过叙利亚。现在是不是那个在不安的地方，有没有？全世界都在注意看他，他政府怎么压制人民在抗议齁，就是这个叙利亚。他就从耶路撒冷齁巴勒斯坦走到叙利亚，然后回到他的故乡。他是外国人，他是犹太人，住在外国，在大树。所以呢他就离开耶路撒冷，然后经过叙利亚到基利加，基利加就是基利加省，他家是住在基利加省的大树这个城，在那边传福音。对，在加拉太书第一章21节，他说我就到了叙利亚还有基利加，在那边传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想说回这边有困难，这边有犹太人要杀他，他要传福音，他就往西，这个叫 Asia， 其实这是小亚细亚，这是今天的土耳其，这边是希腊，这个上次我们讲这个马其顿，这是亚该亚，希腊分成两个地区齁。所以呢他就从基利加往西走，可是他往西的时候他生病了，他生病病得很重，他是带着病去加拉太传福音。加拉太不是城市，加拉太是一个地区，你注意看他这个英文是 Galatia， 是写这样齁、哦、所以这里有安提阿，这里有以哥念，有李斯特，还有特比，这里有好几个小城市，保罗是在那边传福音。所以他加拉太是，你注意看英文，他是 Give to the churchesIn Galatia， 对，是用复数，是加拉太的众教会，这是一群教会，他那边建立了一群教会，他写信给他们、哦、那他到那边传福音，就是从基利加他就走到加拉太的地方。他第一次去是带着病，他既然说头一次代表他有第二次去咯、哦、他头一次去啊，这个病我上一次在讲哥林多有讲到，有没有？有人说他是癫痫，有人说他是什么眼睛不好，有没有沙眼，他是有病，他带着病去传福音，加拉太人居然没有嘲笑他，你信耶稣怎么病没有好，为什么你带着病还出来传道，没有，他们接受他。所以保罗很感动，加拉太的教会没有因为他有生病就拒绝他，看清他，反而接待他。所以加拉太就建立了几个教会。好，那建立了教会以后呢，保罗下一次再讲，我现在讲完全根据加拉太书，没有用使徒行传。保罗说过了14年我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从耶路撒冷他走到这边呢，14年中他做什么？那甚至说他其实从加拉太呢就开始走到马其顿，走到亚该亚，那建了很多教会。可是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有人开始批判他，说你不是耶稣的使徒啊，耶稣在世的时候你有没有跟耶稣啊，所以你是假的使徒，那你所传的福音也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叫人家要割礼啊，要守旧约啊，所以你的福音也有问题。所以他建立很多教会，发现耶路撒冷教会批评他，为了这个他跟巴拿巴就从亚该亚赶回耶路撒冷，第二次赶回去，这次需要确定他所传的福音是被耶路撒冷教会所接受。这14年呢，他就从加拉太走到马其顿，走到亚该亚，后来为了这三个地方的很多教会，他跟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开了第一次全世界的教会的大会，叫做耶路撒冷大会，讨论的就是要信耶稣要不要受割礼，在谈这个问题。因为犹太人认为一定要受割礼然后才信耶稣，他们说他们是外国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为什么要求他们割包皮才能受洗呢？所以这件问题变成很大的问题，教会争议的很厉害。 所以他回去是处理这件问题。所以他说过了14年我从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带着这个是外国人，应该叫做 test case、哦、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那个美国在谈进化论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拿一个 test case 到法院去就控告他，就看法院怎么判，那就是要 test 那个进化论到底是合科学还不合科学、哦、有时候这样，那保罗就带着提多，这是外国人，看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强迫他要受割礼，没有的话他就代表已经接受了，所以带着提多过去，结果你看圣经使徒行传15章、哦、辩论得很厉害，到最后彼得起来说，其实我有一天在屋顶的时候，然后上帝告诉我说，上帝认为洁净的你们就不能看到不洁净，上次我讲那个故事，他在屋顶祷告，他起来讲他的经验，到最后是耶稣的弟弟拍板定案，耶稣的弟弟雅各他站起来说，虽然我是犹太人，我很尊重我们这些割礼，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强迫外国人，非得受这个不可、啊、那个很重要，那个就是一个决定，大家才同意、啊、这个是耶路撒冷就确定不应该这样，那怎么办呢？有的行割礼，有的不行割礼，他们就确定说我们宣道就变成双条路线，保罗跟巴拿巴就向不割礼的那边去传福音，那其他的雅各、基华、约翰，这个雅各不是约翰的弟弟的哥哥、哦、这个是耶稣的弟弟，因为他的那个雅各已经被砍头了，记得吗？他已经死掉了，所以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当时是因为他是耶稣的弟，所以在教会特别重的地位，叫做教会的柱石啊，就是三大党头了、哦、就是彼得、约翰还有这个耶稣的弟弟，他们三个人就跟他行右手之礼，就是说互相承认我们都是耶稣的使徒，然后你们到外国人去，我们到受割礼，所以就分成割礼的一条路线跟不割礼，就是说你传那边我传这边，那这样我们互相承认互相接受没有问题的吧，即使还有问题，割礼的跟没有割礼的如果一起聚餐怎么办，这个没有讨论，只有说传教的时候如果他是犹太人就由彼得去传，如果他是外国人就由巴拿巴跟那个保罗去传，只有讲这个，所以后来这个变成问题，这个会已经决定了，就是说不强迫外国人要割礼，那但是有一点共同的共识，就是说不管割礼没有割礼，如果有穷人我们都要帮助，这是共识，所以保罗很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有爱心，人家有困难我们要帮助他，这一点是两边一起的，然后他们就同意了，好，这个大会决定了割礼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呢马上就出现安提阿事件，安提阿事件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开完以后呢，保罗跟巴拉巴就回到安提阿，这是他们的母会派他们去宣道的，不久彼得就来探望他们，彼得的好意是说啊，怪喝什么，然后就跟那些安提阿是混合的犹太人啊，外国人都有一起吃饭，吃到一半说雅各有派人来看，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那个是很极端保守的犹太，那彼得一听糟糕，因为他上一次开会不是被分成要传犹太人这边吗，啊，犹太人是不跟外国人吃饭的，因为怕那个食物不干净，你知道那个清真吗，回教那个他们那个牛肉要特别的电才敢吃啊，怕那个煮牛肉的锅有煮过猪肉知道吗，啊，就不干净不能吃，所以他们对那个很守，到现在还是守得很厉害，所以最安全就是不要跟外面的人吃，就不会被污染了，就是这个问题，那犹太人对这个很重视啊，外国人就是这个什么都吃嘛、哦、无所谓啊，所以这个彼得他以为说他是犹太人这边的啊，现在雅各派代表了，发现他跟外国人一起吃，那就是代表他没有很尊重犹太人，所以他为了不要得罪犹太人，他就站起来离开，就不要造成回去耶路撒冷造成问题，那巴拿巴看彼得起来他也跟着站起来、啊、记得巴拿巴是被派到外国去的，他也站起来离开，那、啊、保罗说啊，那也在那内啊，这个没有割礼也不是什么肮脏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所以保罗就当众骂他们两个，哇，这一下就开战了、哦、你看基华到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还没有到以前他跟人家一起吃饭啊，那现在一来呢，嘿，他怕碰割礼人就赶快退开，连巴拉巴都跟着装甲、哦、保罗就很不高兴，嗯，你怎么会这样，我就指他鼻子骂，好啦，表面上他是把事情指出来了，所以安提阿事件不是要不要割礼，而是割礼的跟没有割礼的可以不可以一起吃饭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听起来那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问题，那保罗以为说他当众这样讲，彼得也没有抗议，巴拿巴也没有抗议，应该事情就解决了，还没有解决，那些割礼派的就很生气，说你连这个都要干扰，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就派人呢，就跟着保罗的屁股，就到加拉太教会跟他们说，你们没有割礼，你们的受洗没有用， 这下保罗糟糕了，他传了半天，去耶路撒冷开会开了半天，好不容易争取到大家表决了，可是后面有人就是不照表决处理，就是一直跟他们说啊，这加拉太教会还买入。哦，对哦，我没有割礼，割礼只是割一个包皮啊，如果将来不上天堂，那我不是冤枉吗？所以每个人都很担心呢、啊。像这样子啊，如果说我们和平教会说你要信耶稣嘛，我们现在不是啊，圣诞你要受洗吗？你来报名，我们你要啊公开承认，我们就帮你施洗，对不对？啊，你已经施了洗的哦。啊，不久就听到一个天主教的跑来跟你说，你也不好啦齁、哦、你才施洗而已。请问你有没有一天祷告三次？请问你有没有什么？你还抽烟啊？你还怎么样啊齁、哦、你这个什么？呦我施洗还有效吗？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就开始担心起来，然后就开始说我还要做什么？换句话讲，得救除了信耶稣以外，还要不要加什么啦？保罗说不需要。得救以后会做好事是结果，不是条件。他一直强调这一点，结果加拉太教会就买入那些人的影响，保罗很着急，所以才写这一本书。他说怎么办，我已经把你们传承基础，现在你们又要调回去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这个恩典不是没有用吗？这是加拉太书的重点、哦、所以呢，保罗就离开安提亚，走过加拉太，我相信有再访问一次，然后到以弗所，在那边设一个布道中心，开始在这边传教。他在那边住了两年半，在这里也处理啊哥林多教会问题，上次我讲的，他就听到说加拉太教会已经受到这里派来的影响，已经歪了，他就很紧张。保罗就从以弗所写信，就是加拉太书，因为他听到这边已经受影响，离开那个恩典了，所以呢，他就赶快写信给加拉太书，就说你们不要这样，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好，那我们就很想知道，其实保罗处理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传的又不是一大堆问题吗？那保罗不是写了一封信结果效果不好有没有？然后保罗再写第二封信，还甚至写了四封信，后来哥林多教会是悔改的嘛，所以保罗就很高兴，后来也募了一些钱拿到耶路撒冷。可是看起来在加拉太不是这样，保罗没有成功，这是很遗憾的。那圣经都没有讲，加拉太书很短，不容易找到，可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因为哥林多教会成为一个对比，哥林多教会也是保罗碰到问题，因为教会怀疑他的使徒身份，那他想办法去解释，后来哥林多教会有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就好很多。可是加拉太没有后书啊，所以加拉太书很短，都在争辩这个。那我们看的是奉献出的问题，你看看哦，这个加拉太书呢，本来保罗从这边不是我说开了会吗？他们说我们都要关心穷人，所以保罗很在意，到处就募款，因为耶路撒冷后来有很多穷人嘛，所以他要募款呢，要把这些钱呢带回来耶路撒冷。他先在这边讲了，他们开始捐钱了，所以他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还拿这个当例子来鼓励他们要奉献。你看这个圣经哈，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你看加拉太的众教会有没有？你们要这样做啊，就是每个礼拜应该抽一点钱出来，不要我到的时候才凑钱凑不出来。他在用加拉太教会劝哥林多教会在捐献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应该这样做。后来保罗就从以弗所到马其顿募了款，到雅盖亚，后来把钱拿回耶路撒冷。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你注意看他怎么写，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雅盖亚的人乐意凑出捐项，加拉太不见了。加拉太本来是榜样，保罗说现在你们就要学他们的样子，所以可见他们神学院说可能是加拉太跟保罗的关系没有恢复，所以保罗就不敢再去捐钱了，就不了了之了。你看得出来吗？加拉太名字就没有了，所以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哦、保罗受生产的苦为加拉太，可是结果是没有成功的，这是神学家他们的解释。好，那保罗受什么生产的苦呢？这个妈妈生小孩是很痛，很用力，很拼命。那保罗说，我们来念这一节来，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一个新的生命要成形，妈妈需要忍受生产之苦。但是保罗是再受，这代表保罗生两次，你知道吗？我稍微解释一下，一个妈妈要生一个小孩需要怀孕，对不对？怀孕多久？ 九个月多啦，我们号称十月啦，用28天算齁，九月又三天才七天啦齁，差不多这样，这是足月嘛齁，然后就要很痛把小孩生出来。请问这样生出来那个小孩算不算一个可以离开妈妈是一个成熟的？不是。这个需要妈妈喂奶，需要妈妈教，妈妈疼，妈妈爱，妈妈打齁，才能够慢慢的长大，这样讲对吗？如果小孩到十几岁的时候开始不听话，开始不照妈妈的期待长大，妈妈心里面的痛比怀孕的时候生产的痛还痛，你同意吗？因为妈妈一直要期待她生了小孩一直到可以离开妈妈，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妈妈才觉得责任已了，同意吗？妈妈绝对不会说我怀孕九个月生出来啊，我母亲就完了，我生一次，不会。第二次的痛有时候比第一次痛还痛，因为小孩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会听妈妈的。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希望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那这种祷告我在以巴火身上看到，我们看哥罗西书，保罗说做基督仆人以巴火为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就是这个字竭力，我们换成竭力，其实是很痛的用力。所以中文，我想中文找不到这个字，英文叫 travail， 刚才我给你们看 travail， 那个希腊文是这个字 agonizomai， 如果用英文来讲叫 agonize， agonize 你们如果懂得英文就知道，那个就是不是只有痛还用力，还就是赶快这个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有一个东西要出来，那种挣扎的痛，英文叫做 laboring striving， 刚好昏眠英文也叫 laboring，就同一个字。所以这个痛不是只有说哦，我有一根刺在痛，或是我哪里痛，不是关节痛，不是，这是一种有一个新的生命要生出来，那做妈妈的要忍受很大的压力跟张力，小孩子也要，然后经过那个压力跟张力后，新的生命才出来，妈妈就很高兴说啊，我孩子生出来。所以那种痛是有盼望，有痛苦，有压力，有挣扎，而且常常是要一段时间，对不对？第一次生产的有时候要三天四天，那种忍受一阵一阵的那种痛，是这样的痛。他说这个是保罗为加拉太教会经历忍受的那种祷告的痛。Agonize。这种祷告我们在圣经找到几个例子。第一个是摩西，为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叛逆抱怨，上帝有一次看他们弄的金牛子上来说啊，烦啊，把他们杀掉好了，我把你兴起来也可以啊。那摩西就忍不得。因为这是他辛辛苦苦从埃及带出来，他为他们向上帝祷告。你看摩西怎么祷告？摩西说：“哎呀，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不然求你从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我跟你说，每一个妈妈每生一个孩子都是拼着命生的，你知道吗？有的妈妈拼不过，妈妈就死走了。你们念过医学就知道，有一种生过小孩以后那个子宫就不收缩，大部分救不回来这种。有一种是他的脑垂体就爆裂，脑垂腺就爆裂就走。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妈妈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们生下来，每一个，包括我，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摩西为了以色列人还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他说不然让我死好了。记不记得便雅悯的妈妈那个拉结有没有，她为了生小孩跟上帝祷告了很久，上帝让她生约瑟，她说不够，我还要再一个，所以她生便雅悯的时候就走了。现在妇产科很发达，有时候还是救不回来，你知道吗？那个生完以后那个子宫就不收缩啊，我们不知道就以为说生小孩就生小孩，其实每一个妈妈都冒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妈妈啦，他们是这样一个一个把我们生下来。所以在这里摩西说不然就把我的命拿了，就是这种冒着命的危险来跟以色列向神祷告，这是摩西。记得尼西米吗？尼西米他为了耶路撒冷，他要一个重建，他在神面前就迫切哭泣祷告，那些被掳归回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城墙被拆，城门被火烧，他就哭泣悲哀，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所以尼西米知道什么叫做 traveling prayer，这种痛，为了一个新的城市可以开始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我们教会怎么开始的？ 就是120个人在耶路撒冷楼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圣灵降临，基督教的教会才开始。所以一个教会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是要经过迫切的祷告，这些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同心合意凝切祷告，到后来圣灵降临，教会才诞生。保罗为了犹太人祷告到说把我的命拿掉没有关系，他是这样祷告，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不谎言，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做见证，大有忧愁常常伤痛，为我弟兄就是骨肉之亲，我自己被咒诅以基督婚礼我也愿意。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心里所愿意的向神所求的就是以色列人得救。问大家，你到现在有没有为一个人要得救做过这样的祷告？你带着朋友任何一个人信耶稣，就等于是一个新的生命要形成。你为他们迫切那种痛，那种看他还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恩典，在主面前迫切的哀泣祷告，这个叫 fervent prayer。 保罗为了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受洗了，可是他们真理上面已经开始有问题的时候，拼命的在为他们，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保罗为了犹太人能够得救，他也做这样的祷告。最后我要讲的是，保罗自己要被杀的时候，他写信给罗马教会说，教会啊，你要为我迫切祷告，因为我需要你们的祷告。他这样讲，保罗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来，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好，与我那个竭力就是 agonizomai， 就是讲那个 laboring striving， 跟我一起在神面前哀哭祷告，因为我需要你们的祷告。他说为我祈求神， agonizomai， agonize， laboring striving。今天你们如果看到我写的牧函，你就知道我最近感受到我在和平的牧会是很失败。最大的失败就是我开始努力的讲祷告，我们教会祷告会的人开始减少。我讲52讲，祷告会从30几个现在少到20几个，越来越少。不是祷告会人多或少了，就是说和平的人对祷告好像不在乎，不觉得祷告，礼拜四五百个会来，礼拜比较重要，祷告不觉得那么重要。那这是我的失败。后来我反省的结果是我祷告不够，不是我讲道，我认真的准备讲道，你看讲了52篇道，祷告从旧约讲到耶稣的祷告，讲到新约祷告都讲了，可是对大家没有影响。我就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好让我为你们祷告的时间会增加，到有一天你不是因为我劝你，是你自己从心里面感动说我需要来祷告，需要来为别人祷告，我需要亲近你，这是我现在内心。所以跟保罗一样说，我请你们为我祷告，好让我们可以一起竭力。好，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你要传福音给人家，这是一种生命的传承，好像生小孩一样。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一个人重生信主就是要重生。尼哥底母说，诶，难道能够进妈妈的肚子再生出来吗？所以你看用生产来表示重生。耶稣说不是，我讲的是用圣灵再一次生出来，所以用生产来代表一个人的新的生命。所以保罗对天主教教会说，我带你们就好像妈妈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不是生出来就没事了，还要带他。所以妈妈生小孩这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带一个人信主是要这样的很温柔的继续的带他，让他长大。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做我们的部分，其实在妈妈肚子里的胎儿长大是上帝的恩典。保罗说我撒种，亚波罗浇水，可是是上帝让他生长。我们做我们的部分，可是每一个生命，植物也好人也好，其实是上帝的恩典。一个 baby 在妈妈的肚子里能够好好长大是上帝的恩典。我当过医生你知道吗，一个小孩子可以不 发生任何先天性残障生出来的机会几乎是零。你看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大部分是正常，对不对？每一个都是 miracle。你算过概率吗？你知道有多少先天性残障吗？那个现在都知道，你把它算了，就是说你没有得蒙古症，你没有得这个病，你没有，那个病有几千几万个，你什么都没有，生出来什么都没有机会，乘起来几乎是近乎零，你知道吗？那个概率太低了啦。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生出来都好好的啊，对不对？这是恩典。所以我说每一个 baby 是神的恩典保守，每一个人会信主是神的恩典。但我们做，我们邀请他吃饭，我们请他，我们关心他，这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可是他要被上帝感动，他才会有一天说我要受死，我要当基督徒。所以我说一个人的生命特别灵命的长大，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不是我搞啦，不是任何人厉害，是我们做我们的部分，上帝恩典带他，这个生命就长大。那长大到了以后就要生出来了，就要离开我们，要自己独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经历那种痛，生产之痛。所以我们说这个生命能够从败坏情欲脱离，这是神的性情，这是赐给我们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当一个人怀孕以后，他能再做什么吗？没有了，只有去产前检查，然后看看超音波这样。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都不能做，那个叫等待，对吗？就等啊，等什么？摸龟，等他足月，然后就生出来，对不对？所以有孕以后知道是神的恩典，再来就是慢慢的等。农夫最知道这是什么，你该做的做完了你就等吧，忍耐等候，等到这个出产能够出来。你看保罗说只等到这三个字，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等是一个一定要有的功课，时间到了以后就要开始压，妈妈要用子宫没有办法压，还要有护士小姐上面帮忙压，要把这个孩子从肚子里面压出来，那个压很痛，妈妈很痛，孩子也很痛，要从产道生出来，所以一个 high pressure， 一个很大的压力。每一个新的生命出来，一个人本来如果拜拜要改成信耶稣，其实他内心经过很大的痛挣扎，知道吗？不是那么简单，都要经历的。啊，这个带他信主的人会陪着他，知道那种痛，对这个 pressure。高的压的痛，耶和华把耶稣压伤受痛，然后后裔才出来。保罗为了教会天天受压受这个痛，然后可是呢经过这个痛以后带来就是很大的喜乐。你问所有的妈妈，看到孩子出来所有痛都没有关系，这个一个新的生命抱在他的胸怀，他就很满意。这是生产的痛一个很重要，别的痛都没有这个好，只有这个痛带来的报酬是一个新的生命，完全上帝祝福的新的生命。对，妇人生产就忧愁，可是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苦楚。这是为什么你会生老二啊？因为如果你记得的话，你就绝对不会生老二，打死也不生老二。因为那个新生命的喜悦就让你忘记那个痛，就觉得啊，这个新的生命好棒。圣经说流泪撒种的会欢呼收割。好，我们刚才说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哪里，在你们的心里。我觉得心里还不够，还要到脑里，还要到手脚里面，我们这个来做结论，这样才是成形。好，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这个叫 Christ be born in our heart， 英文是这样讲，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内心。下一步就是我们的脑海，我们的思想要让基督的思想来改变， Our mind be transformed like Christ， 我们的心意更新好像基督一样。当我们的心意更新以后，第三步就是我们的行为也跟着耶稣的样子，对， Our life be conformed to Christ， 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你看 Form Transform and then Conform， 这三个都有的，你才可以让别人看出来羡慕，也愿意来当基督徒。对，基督的爱满我的心，心意更新如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可以在这里，是由我们的妈妈爱我们， 把我们放在肚子里面九个多月，忍受怀孕的一些不方便，忍受生产之痛，把我们生出来。不止把我们生出来，还用眼泪来栽培我们，一直到我们长大。我们看见保罗为了加拉太教会，他愿意再受生产之苦。对吧？或许我们对我们所带领的人还没有那么大的爱，没有那么大的忍受的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体会保罗的心情，让我们用这样的爱来爱周围的人，让我们渴望来亲近你，来向你祷告。这样的痛苦当中讲不出话的祷告，帮助我们做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